最近又回到了提摩太前书，这个这一周我们是来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个我们读完提摩太前书以后，刚才王弟兄已经讲了，我们会再继续读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个三本书啊，是读经的人都称为三提啊，三提，英文是三个 T， 中文是三个提，提摩太前后和提多书。这个三本书啊，平常读经的人都把它称为教牧书啊，就是教导和牧养的书。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保罗写这个三本书给他两个年轻的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那么他们不仅是这个游行布道的人啊，他们也是牧会的人，就是说他们牧养他们所在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在这个三封书信里面啊，特别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讲到这个神在召会里面的这个经纶也好，神在这个召会里面他的这个安排和他的这一些这个安排的次序啊，和一些注意在教会当中所需要预防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啊，这个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凡是做传道人做牧师的都要读这个三提书。可以说这个三提书对他们来说啊，是这个手册啊，是教牧的手册啊。但是我们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说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没有牧师，虽然我们教会中要需要有牧人的这个心态，但是我们没有牧师，那么所以我们不需要用这个手册。所以这一次我们来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里面很有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样，这个保罗啊，在这里其实他不光是写给个人的，当然他是写给提摩太，但是呢他是写给提摩太，因为他对于以弗所召会很有负担。 OK， 那么他这个对以弗所召会很有负担啊，所以他有一些没有讲完的话，特别他觉得在他那个时候他有感觉关于以弗所召会，知道他们有需要，这个因着这个缘故啊，所以保罗就等于是这个是加上他没有未尽的话啊，他写给这个以弗所召会未尽的话。我觉得这些话对我们特别的重要啊。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在以弗所花了很多的时间。不光保罗在以弗所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年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读这个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啊是讲到关于召会的书， OK， 所以等到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收到了以弗所书，就是以弗所写给保罗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人关于教会的各方面。那个你可以说哈，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以弗所书这个启示可能是最高的了， OK。 可是他虽然写给他们有这样一封高的启示的书，那么我们在这里多年来，我们对于以弗所书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同读，所以对以弗所书我们可以说有相当的认识了哈，有一点认识了。但是呢到底我们有多少的实际，就好像当时以弗所召会的光景。但是我想我今天早上先跟你们这样说一下哈，因为这个次序的问题很有关系，这个次序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先讲一点这个年代的次序哈。这个从这个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第三次传福音行程当中，他来到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一共花了三年的时间，在那里可以说日夜的教导他们。他讲到，他说在我们这一周读到，其实就是前天的经节，陈根的经节很有意思的，在以弗所书第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对他们说，他说那个三年之久啊，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没有说的，凡是神的旨意他都讲了。那么他说凡是对你们有益的 我都没有避讳不讲，三年之久日夜的跟他们讲，可以说以弗所召会是保罗教导最久最多的一个地方。不但如此，他还写了以弗所书。好，我现在给你们稍微这个我要给你们这样讲一下。这个用一下这个黑板，把这个黑板这个往前一点，稍微往前一点就可以了。好，这个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在以弗所这个三年的时候，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这个很有意思的，等一下我们要读一下，因为我们常常读新约这么多本书，27卷，你读了以后你也不晓得次序怎么样，所以跟你们讲一讲有次序的话很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临前啊，临前保罗写临前的时候，我简单的写一个，是主后59年。 OK， 那么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在以弗所那个三年之间，就靠近最后的时候写了哥林多前书。那么等到他离开了以后，要从小亚细亚回到犹太地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很关心以弗所的召会。他虽然在那里已经留了三年的时间，所以他经过这一次在回去路上的时候，没有时间再到以弗所去，所以他在那里经过一个地方叫做米利都啊。在米利都的时候啊，他就请这个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们来米利都跟他见面。这个等我们等一下要这个读一下这个米利都呢，他是跟他们的长老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后60年，就是说。他写了哥林多前书以后，过了一年，好，谢谢。过了一年，他就和他们的长老们交通。等一下，我们要读一下那个经节，我先把时间写一下，你们就知道了。然后到了这个《使徒行传》最后，他到了罗马，在罗马受禁的时候，坐监的时候，写了监狱的书信。这个监狱的书信包括《以弗所书》。OK， 所以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主后64年。OK， 那么等到他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晓得以弗所书是监狱的书信，他是那个时候是受监不自由的。等到他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我曾经嘱咐你，劝你留在以弗所。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保罗写提前的时候，他已经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行动了，可以自由旅行了啊。所以一般早教会的历史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啊，是在他第一次受监被释放以后自由的时候写的。等到再过一段的时间，他又被捕再坐监，就是第二次在罗马坐监，那个时候他写提摩太后书。那么我们以后要读到是主后66年。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呀，好，这个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主后65年。 OK， 然后到主后66年的时候，他就在被捕，那么在监狱里面写了提摩太后书，不久他就寻道了。 OK，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我们来讲提摩太后书前书，一定要知道这个次序。 OK， 他先是在提摩太他先在以弗所三年日夜的教导他们，他有什么讲的，什么需要讲的都讲尽了。 OK， 都讲尽了。那么他讲尽了以后还是关心他们，所以呢到了米利都第二年，他们不能直接再去以弗所，就在米利都请那个地方的长老们来跟他们再交通一番。交通完了以后，等到 主后64年，他写以弗所书，啊，然后还是有负担，到了65年，再写提摩太前书。所以这个是他跟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关系哈，啊。OK， 那么所以我们不要光是看这个是一本教牧书。在提摩太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到召会的各方面。我今天不跟你们在这里温习以弗所书，因为你们都读过。以弗所书保罗讲到这个关于召会的真理，讲得非常的详细，没有一本书比以弗所书讲得更详细了。讲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讲到召会是新人，讲到召会是神的国，讲到召会是神的家，讲到召会是神的居所，讲到召会是基督的心腹，也讲到召会是神的战士，这些他都讲了，讲尽了。可是呢，还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很有意思哈。保罗其实他从神那里得做这个负担，他觉得以弗所是一个他需要多花时间的地方，所以他花尽的时间在那里做什么？主要是做教师。主要是做教师啊，你晓得他在提摩太前书，我提醒你们一下哈，他说到召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也提到，他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所有的人神都愿意他们能够得救，完全明白真理。在什么地方明白真理啊？是在召会中，是不是？所以这个召会不仅是我们需要传福音，感谢主，下个星期六有华语的第二次，今年第二次的福音啊，盼望你们都邀请福音朋友来，盼望他们能够听见福音。但是他们不光是听见福音，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完全明白真理，因为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着这个缘故，在召会当中需要有这个教师。OK， 好，现在我们或者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或者我们先，那等一下，我们先从《提摩太前书》。保罗在那个时候，我刚刚说了，主后65年，他写的时候，他有关心到这个提摩太召会的情形。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啊，这个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他没有说好祝福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他没有说教会中需要有教导，教会中需要有教导，但是呢要教导，不要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现在我解析一下这个经纶这个字，你晓得这个经纶这个字当然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字好像是很大的一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字。但是什么是家这个经纶？经纶它原来的意思啊，就是家规，家规就是家法。这个 oikonomia 这个经纶这个字哈，它就是第一个前面这个一部分是叫做家，一个家，家庭，家庭里面的那个法律就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什么呢？神的经纶当然是要人得救，而且我们完全明白真理。完全明白什么真理呢？叫人完全明白看见神把人拯救了以后，不是叫人就做单独的做基督徒，神把人拯救了以后，将他们把他们摆在基督里，也把他们摆在召会中。而召会呢，就是活神的家，就是神的这活神的召会，就是他神的家。而神的家是什么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在神的这个家中啊，是要教导神的家规。神家的家规啊，他说不要教导这个以外的事情，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你晓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信徒，我们信徒是什么呢？是信徒是要看见神的旨意，神不单是要拯救我们，神要把他摆在神把我们摆在他的旨意当中。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地上有一个家，而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他的家规，这个家规就是神的经纶啊。他说这个嘱咐的目的啊， 是爱。这个爱呢，是出于心觉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有人失去目标，偏离这些，转向虚空的谈论啊。所以这个神的经纶，就是说这个就是目标。假若你的目标不是神的旨意的话，不是神的经纶的话，就失掉了目标哈。你看他说第七节说，想要做律法的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断定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召会当中啊，你晓得，因为有人得救以后就需要人教导他们，但是你要教导什么东西？你是教导与神经纶有关系的呢，还是跟神经纶不同的？你晓得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留了三年，我刚才说了，留了三年日夜的教导。那么好多人啊听了，很多人喜欢发痒要做教师。你晓得，你不要以为这个教会当中，因为有很多新蒙恩的人，他们都需要受教导，所以呢很多人稍微听了一点就喜欢做教师 OK。 但是你做教师是教导神的经纶呢，还不是教导神的经纶 OK。 所以你晓得保罗啊，在其实他在这个以弗所留的那个三年当中，我刚才说了写了哥林多前书，他在哥林多前书写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的时候，或者请弟兄给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
临前
呀呀呀啊，再往这样 ，OK， 临前啊，这个在十二章啊，请你们注意，这个是在主后，这个59年啊，他说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伸言者，第三个是教师，我们不必再看别的了。他说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伸言者。第三个是教师啊，请你们记得，这是主后59年时候他所写的啊。那么等到他过了5年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啊，请你们注意哈，我特别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哈。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你看到没有？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只是说有些是教师，神在教会当中设立，有些是教师。教师是非常重要的，教师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教师的话，你真理搞不清楚的。OK， 但是呢，保罗在以弗所的经验里面，给他看见说，光讲教师不行。保罗自己他是教师，他不光是教师，他也有牧人的心肠。但是他发现这些人光是学了几句就想要去教人，都是发痒想做教师的人，但是没有牧者的心，你知道吧？没有牧者的心。牧者的心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也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做知识的工作，为做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换句话说哈，我们实在是再回到刚才那个两节。换句话说，保罗从他写哥林多前书，你再下来，我还要再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啊，和这个以弗所书，我要这两节，这个在一起，我可以看得见啊。OK， 你再下来一点，这样。OK， 你晓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他写了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第三是教师，还有行异能的方恩赐的，帮助的，治理的，说各种方言的。但是保罗知道在那里那么讲了，是从一面来说是对，可是对于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帮助，反正起了好多的问题。那些有恩赐的个个都要来显大他自己的恩赐 OK，包括教师在内。你要知道 包括教师在内，有些这个教师就是他自己是教师，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牧养的心肠。所以保罗等到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五年以后，从59到64，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自己在那里牧养三年之久，讲了这么多，他就发现啊，光是这个他自己以身作则还不够，所以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写到他说赐的，这些是神赐的，不是你自己要做的，是神赐的啊。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的，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你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时候没有提到传福音的，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他需要加上这个传福音的，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然后传福音叫他们信主以后要怎么样呢？要先有牧养的心，然后再去教导他们，懂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这个保罗啊，所以他说他就只提这个四种，其实四类，好像是五类，但是四类，牧人和教师是同一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姊妹，我们必须要有传福音的心，但是等到把人带来以后，我们要有这个牧养的心，要有牧养的心，才再来运用我们教师的教导的恩赐，你懂吧？我们都需要学习操练。你晓得这个真理，我们学校要讲真理，你要是不学习讲的话，讲不清楚的啊。但是你不要稍微学了几句，你就以为你会讲了。你一定先要心要关心别人，若是你心不关心别人的话，你这样的教导没有用的。因为保罗在那里说，有人想要做这个做律法师，但是他讲什么他都不知道。你晓得神的经纶，我们要讲什么？讲神的经纶。你不是学几句这个什么神的经纶？你神的经纶就是神关心人，就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神造了人有目的，他要人活在地上，有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像保罗在这里说，不是说哈，请你们注意，保罗先写哥林多前书，后写以弗所书，不是说因为他自己从前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没有牧人的心，保罗一直有牧人的心的。但是他发现你不光是需要这个自己是以身作则，也需要告诉他们，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再说，你不要把三体书读作这个教牧书，我不是传道人，这个不关我。这个你要去牧养一个教会，所以你要先学一套，不是先学一套，你要先是那个人，你们懂吧？要先有那个心，有那个心以后，你然后再把那个真理一面讲出来，一面也活出来。这只是保罗的见证哈。所以这个为着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好，那么我再稍微提一下这个，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刚才说了，《使徒行传》二十章啊，很有意思的。保罗从米利都，就是我刚刚说米利都哈，这个主后60年，他打发人往以弗所书，他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召会的长老来。OK， 他们来到他那里，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从亚细亚第一天以来，与你们在一起，始终为人如何？”他没有说始终，我一直跟你们讲。他当然了，每一夜都跟他们讲，但是他不光是讲，他也行。OK， 那所以说，你知道我来，这个自从到亚细亚以来，已经三四年了哈。那么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然后他讲了一些话，你们回去读上个星期五的这个经节都有，都在我这个。我现在跳到27节啊，27节就是同一段话里面，他对这些长老们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那下面就说圣灵 命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请你们注意这个监督这个字，他是对谁讲的话？长老们讲的话。他没有说请以弗所的监督来，他是请以弗所的长老们来。他说圣灵立你们，对同一班人啊，他说圣灵立你们做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们这件事情啊。有人问你们，你们召会中有没有监督啊？你说哎，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长老哈、啊。那么你就要问了，这个有人就问了，这个监督跟长老什么不一样？我因为特别用这个来给你们看，就是这个跟这个以弗所召会有关系的哈、啊。他请了那些长老们来了，是吧？那然后呢，就跟他们讲，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他为什么没有说圣灵立你们做召会的长老？他们是不是圣灵立的？当然是圣灵立的嘛，是不是？但是怎么叫做监督呢？好，这个监督这个字哈，有人就说了，因为主要在宗教界，他这个监督是一个地位的问题，是个衔头的问题，好像监督比长老高，这个是他们。我也不要去批评了，那些宗教团体里面，你是本地的就是长老，全区的就是监督，然后再你们知道那个，他这个整个他的这个架构，但是这里不是一个架构的问题，你要看这个监督是什么意思哈？监督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监督这个字啊是在上面，这个上面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上面是因为可以看得大，你晓得可以看见这个全貌。可以看见这个全貌啊，这个上面还不光是全貌，而且呢又看得很仔细啊，很有意思。它这个叫做 episcope， 这个 episcope 这个字啊，就是这个 epi 呢就是在上面啊，这个 scope 这个字啊，所有你晓得现在我们常常在医院里在检查做肠镜就是 microscope， 你这个显微镜就是 microscope， 望远镜就是telescope， 这个所谓 scop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得清楚。那个中国人就是这个洞察秋毫，洞察秋毫就是看得很仔细、很仔细的。所以什么叫做监督啊？监督是你又在上面看见全貌，看得又仔细，这个就是监督，完全不是地位哦。监督比长老高，不是，监督是这个也是长老，也是监督，但这个长老他有这个牧者的心肠。这个，所以这个他说，你看他在这里说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你们要当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所以这个监督跟牧人有关系的，你晓得召会的大牧人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什么呢？主耶稣当然他是神又是人，但是呢，他这个神来成为人，主耶稣是召会的大牧人，为什么缘故？他看得很仔细。没有一个他不看见的，你晓得那个很有意思。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是牧人，他举那个比方，他说你们谁有一个人有100只羊，失掉了一只，就留下99个去找那一只。那么有一首诗歌哈、啊，这个有一首诗歌很有意思，他就说你有99只了。还不够吗？99只还不够吗？对于那些粗枝大叶的人，你看，是那些粗枝大叶的，不是监督的人，他哎呀，99只也差不多，95只也不要紧。你这样来的话，你这个全群都跑掉了，都死掉了，都给狼拉走了。没有的，这个监督是跟牧人一样的，监督是必须有牧者的心。就换句话说，他看见全群。100只，少了一只也不行。这个就是洞察秋毫，懂我的意思吧？但是呢，他是看见每一个。但是你晓得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你有时候看得太近的话，就是只看见树，不看见那个森林。你晓得我们有这个话说，你要看见整个森林嘛？看见整个森林就是有这个全貌。但是呢，你有时候你就说看就是看着鼻子前面那一个，那个别的都看不见。这个不行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所以很多时候，你晓得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我们必须 不能够这个只是近视看得比之前面的，也不看得大，也不看得远，需要有这个眼光能够看得远，也看得大，但是同时没有一个不注意到的，这个就是监督啊！我来形容你们听，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最好的例子是谁？就是约瑟。约瑟，就是你可以给我们最后的那个一个经节，就是《创世纪》第39章。这个我要用这个字啊，因为虽然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但是在那个翻译里面啊，很有意思。约瑟，这个39章4节和5节，约瑟就在他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派他管理家务。这个管理家务这个字啊，就是监督。这个英文的翻译两个都不同 ，overseer 就是在上面可以看着全貌的。他这个，所以他这个就是，也就是管家的意思。其实呢，管理家务就是管家的意思。OK， 这个管家啊，这个主人就在他在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就交在他手里。你想，这个一切所有的就是全貌，洞察就好。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一切所有呢，就所有都看见了，还不光是看见，而且呢，就交给他管理，教他怎么样呢？因为他看得见，他有心关心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就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和他家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写照啊。刚才弟兄讲的那个种子，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一个种子。创世纪里面这个种子就是管家，管家是谁呢？就是约瑟。约瑟因为他有这样的这个眼光，不光是有这样的眼光，也有这样大的胸襟心境啊。他不光是看见看得大看得远，而且他也看得仔细每一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哈，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4章。这个因为很不容易，我这个次序，所以弟兄们这个替我放这个经节不太容易哈。这个林前第4章第1节哈，保罗怎么说？他说这样啊，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和神奥秘的管家。什么是管家？就是监督。懂我的意思吧？其实管家这个字，管家这个字啊，和经文有关系的。管家这个事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替神办理事情的，主要的点子是神的家。神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有一份神把我们托付给我们的，我们都需要在神的家里面尽忠，我们都需要哈、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有那个大的看见，不要光是哎呀，我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需要。你想，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顾到自己的需要。可是我们等到在教会中越过越久，发现神的需要更重要。神的需要是大的，神的需要是关心到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以，你若是顾到神的需要的话，你自己的需要也，也得做这个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啊，保罗说哈，还有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你晓得很不容易啊，保罗。你晓得这一次我来读时，我很有一点这个非常同情保罗。保罗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服侍3年，看见在神的家有这么多的需要啊，所以他就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所以我才给你们这些年代很重要的。他写到他其实他已经看见这个管家的需要了，管家需要忠心啊，管家需要忠心。那么他在写以弗所书，他只是说到讲到这个教导的重要，可是呢，他不能什么都写，他其实自己是以身作则，别人看保罗的榜样应该学了，但是很不容易哈。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提到了管家，但是呢，讲到那个教师之后没有跟牧人讲摆在一起。其实这个牧人和监督啊是摆在一起的啊。或者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我是跳来跳去，主要为着我要把这个负担交通给你们。彼得前书第好， 彼得前书哈，他说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好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你们好像二十五节，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你看到没有？他把这个牧人和监督摆在一起，牧人和监督摆在一起，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把牧人和教师摆在一起。一个做教师的人啊，需要有这个牧人的心肠；一个做监督的人，也需要有牧人的心肠，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懂吧？我们需要从主那里学习。主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路，啊，他就这个忍受了羞辱，经过了十字架，啊，这个存心忍耐，走那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是因为看见整个神的旨意的缘故，所以他能够这样做。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学习。可是你晓得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常常走迷路。你晓得这里讲这个羊走迷路，不只是指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是指这个羊群里面的羊。你晓得我们是不是在羊群里啊？我们都在羊群里，你会不会走迷啊？会走的。OK，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这个真理，我们需要教导这些新蒙恩的人来。有些弟兄姊妹新蒙恩的很喜乐，这个过这个召会生活的蜜月期啊，过得很开心，很有享受。可是慢慢的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开始就会受到一些这个挫折的感，就有挫折感，所以慢慢呢，就又去寻找自己的路了，就是什么呢？就走迷了，走迷了，需要什么呢？需要再回到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我们都讲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多么的重要。我们灵的重生是一刹那的哈，我们信主之后，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们就已经得救了。就是我们开始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了哈。我们有一天，我们都有荣耀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健体要变成永生，也是一刹那。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整个走在这条信心道路上的时候啊，我们天天都需要经历魂的救恩。为什么缘故呢？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走迷路。所以我们不但是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是需要对于这一个真理清楚，对这个真理清楚，我们都是有三部分，有灵，有魂，有体的人啊，所以神的救恩是全备的，从我们灵的重生开始，我们体的得赎结赎，中间就是一生就是经过这个魂的救恩。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真理要清楚，我们也要把这个真理教导给教会中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们和那些年幼的。但是呢，还不仅是教导他们，我们必须有牧养的心肠。换句话说，怎么样呢？我们啊，就要我们自己啊，每一次迷失的时候，就要归回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同样的，我们要提醒他们，你虽然失败不要紧，只要悔改转向主啊，归向你魂的牧人和监督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以身作则。我们不光是要有身有言教，我们也要有身教。OK， 所以这一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来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我觉得真是有意思哈，真有意思。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就告诉提摩太，就说你要劝那些人，不要教导这些不这个跟神经纶不相同的，因为神的旨意乃是愿意万人得救，完全明白真理。那么这个完全明白真理，怎么在哪里明白呢？在召会中明白。因为召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OK， 好，那我们今天现在来到第四章，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第四章我稍微简单讲一点就可以了，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背景对我们进到这一章里面就比较容易。其实这一章里面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教导的重要啊，我刚才提到了，你的教会当中不能够教人做一些这个 无所适从的基督徒，不晓得信了主以后该怎么做。在召会中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给我们有很清楚的这个教导啊。或者在没有提到那里前，我先提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提后三章十六节，在这个提后。OK， 提摩三章十六节，好，你看提摩三章十六节，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于真理的教导是根据神的话，这个教导不是根据谁讲的，不是人讲的话，是神讲的话，神的话才是圣言啊。这个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教训，就是教导。其实他有时候翻作教训，等一下我们看第四章就是教训啊。有时候翻作教导，教训和教导都是其实是同一个，原来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圣经都是神的呼出，这个对于什么有益处呢？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教训。假若我们对于真理不清楚的话，这个基督徒生活很难过的，因为有时候撒旦就来欺骗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哈，教会这个撒旦要用不同的教训，所以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是对我们开卷有益。你说别的书你开卷有益还有限，只有圣经这个开卷有益是最最实际的啊！因为对于教导、读者、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好，那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四章哈。第四章啊，讲到一个怎么样，保罗当然是一方面是提醒提摩太，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提醒所有这个在召会中有心要跟随主往前的人啊。他说但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期必有人离弃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所以在教会当中不要有不同的教训，因为你有不同的教训，当心有时候就是迷惑人这个的灵和鬼的教训。这个不是圣灵，不是那灵，是迷惑人的灵。你晓得这个撒旦的这个伪装品啊，常常看起来似是而非的啊，所以他也要教导人。为什么他知道新蒙恩的人需要教导？因为你晓得人这个信了主以后，希望知道在教会当中该怎样行，该在教会中怎样行，所以需要有一些教导。但是要当心，不要接受什么随便乱来的教导，这个要用灵来分辨啊。所以我们才要讲到，常常要导读主的话，用祷告跟主的话联合在一起。那么假若任何这些教导跟这个神的话有差别的话，你就不能接受，要打问号。 OK， 所以需要在灵里来读主的话，导读主的话。他说真乃是借着说谎之人的假冒，他们自己的良心就如热铁落过的。所以你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做一个操练灵的人，在灵里读主话的时候，这个能够对我们有帮助啊，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得着供应，得着成长。原因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它加强我们的良心，加强我们良心的功用，叫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我们来导读主话的时候，常常我们先需要取用主的血，我们也求主的这个话中的水来洗涤我们。这样的话呢，叫我们的良心无愧。你晓得有些的时候，这个有些人啊，他若是不是多操练灵的话，他的良心就变麻木了。良心麻木就是好像热铁落过一样。OK， 你晓得这个，连我们的这个皮肤，你假如用这个火，又是用熨斗烫了，或者给火烧了，就没有感觉了，就是热铁落过的。我们的良心应该是很敏锐的啊。信主的人，我们操练灵是什么？就是叫我们的良心常常这个良心很敏锐啊，不是一个良心迟钝的人，不是一个良心像被铁落过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啊，他不晓得 这些都是神所造给那些信的人，并且认识真理的人感谢着享受的。你晓得很多时候啊，特别是教会当中新蒙恩的这个，很多时候因为向着向着圣徒们很敞开，所以我们也很当心那些不要把你那些这个老妇荒谬的话去教训他们，你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这个教导，不要去陷害他们，你晓得吧？特别是教会当中有些自己没有活在灵中，自己从哪里不晓得学来的哪一套古里八怪的东西，就拿去影响别人。这个特别因为新蒙恩的看见，哎呀，这个人是教会里资格老的，已经很多年了，他的一定是对的，不一定在灵里的，因为我们都是常常会走迷路的。你若是走迷路的话，你不要把他引到那个掉到坑里去 ，OK？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个教导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必须有牧者的心。一个真正有牧者心，不会把羊掉到沟里去的 ，OK？ 所以我们要当心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在灵里操练的人。那么他说啊，因为凡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接着神的话和人的代求，都已经成为圣别了啊。所以在召会中要做一个正确的教师，我们需要做一个操练灵的人，我们也需要借助神的话和人的代求被圣别出来的人啊。他说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在信仰的话上，并以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
这一周好多人都说，哎呀，你要做一个供应别人的人，自己先得着喂养，是自己先得着喂养，怎么样得着喂养？你晓得，你不晓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圣别的人。你很多时候受的喂养是一些世界上人的世俗的言教导，好多你把它都带进来。那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注意这个身体健康，这些我们都应该注意，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啊。但是现在这个是视听图说的这些古里八怪的东西多得很，你不要拿来就出来，这个正好弟兄姊妹们都是你这个教导的对象，千万不要这样做 ，OK？ 所以我们千万要做一个良心清洁、清洁良心、良心无愧的人。换句话说，不要有什么动机，不要有什么动机。你晓得，我们在这里不能够限制弟兄姊妹，你不能够把生意经带进来。很多时候人做这些事情都有他不同的动机啊。我们求主给我们这里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有一个纯洁的动机。所以保罗在下面特别讲到，在纯洁上要做圣徒的榜样，做信徒的榜样啊。所以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虚构无稽之事，要操练自己以敬于智，以至于敬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特别讲到这个敬虔这件事情。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跟你们交通敬虔，这个敬虔这个字哈，这个中文这个翻译非常的好。这个敬虔不是一个外面的这个外表，那个有那种这个敬虔的外貌，不是那一个敬虔啊。这个敬，你晓得这个敬是这个尊敬的意思，恭敬的意思。这个虔是虔诚的意思，但是你晓得敬虔这个原来这个字的意思里面含有那个惧怕的意思。你晓得这个惧怕，所以这个敬虔跟这个敬畏有关系。你晓得这个中文这个敬畏翻译得很好，这个敬一方面是很尊敬，但是呢又有那种畏惧。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该怎样行。在神的家中是主要，神是家主，主耶稣是大牧人，在神的家中是有神的旨意。因着这个缘故，不是小事情，这是大得很的事情。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在神的家中跟这个做这个供应做服事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当心，我们有一种畏惧的心态，唯恐不讨神的喜悦。这是敬 敬虔的这个真意。敬虔不是说你穿着那个样子，讲话也低着头，那个做那个外面那个装出来的那种敬虔的外貌，那个才不是。那个真正敬虔的外貌是从心里的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的啊。所以他说这个需要有这样的这个见证啊，有那种敬虔的这个操练啊。因为操练身体还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因为这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受的。我们劳苦并竭力奋斗正是为此，因我们是寄望于活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有人就说了，主要神愿意万人得救，信徒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是信徒的救主呢？就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经历魂的救恩。你晓得我们需要一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一直回到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 OK， 你说我不是监督，你不要这样说。若是神给你那个，给你有那个眼光啊，给你看见有圣徒的需要，我们就应该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在这里供应圣徒。OK，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哈，他就说了，下面就说，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甚至于连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在这个我们上周读的那个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说到了，他说若有人有这个渴望做这个监督的职分，这是好的事情，这个不是野心，这是好的事情。因为你不要说是地位，我只要做了监督，我就可以统管，要统管。你没有那个眼光，你统管什么东西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吧？你必须先有那个眼光，你而且看得细，你那样的服侍啊是很自然的，你就是一个中性的管家。OK， 所以保罗说哈，不可叫人这个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为人。你看，言语当然是神的话啊，你要这个。应该所有的圣徒对于圣经都要多花时间好好读主的话，但是不光是读主的话就够了，还要为人。所以保罗对那个以弗所的召会的长老们说，你们晓得自从我来亚细亚第一天开始，始终为人如何。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对他们讲这个话不是讲这个监督的道理，他是先有身教才有言教。 OK， 所以提摩太需要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他特别提到纯洁。纯洁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好。纯洁地方面要说出人的这个动机，纯洁特别说到人的动机。特别一个青年人假如稍微有一点的恩赐，有点会讲话的恩赐，他就以为这个，但是你的动机必须要纯洁啊，不要有野心，但是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态，有一个牧人的心肠，然后呢把这个神所赐给你的那一个教导的恩赐把它显明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需要有更多有这样的恩赐能够显明的，但是先需要有牧人的心肠啊。这个注重圣徒的榜样，你要注重宣读、劝勉、教导，是等到我来。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其实非常的着重这个教导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圣经的真理太丰富太多，神的旨意太重要，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在这里不但是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发表出来，但是呢是接着一个有牧者的心这样的来发表啊。那么下面就说到这个不要轻活你里面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同众长老按手所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实行，并要投身其中，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啊！你要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持之以恒啊！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就是那些你去教导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的简单的说，就是天天我们每一个学习要说主的话，我们学习要在主面前愿意经历魂的救恩，在神的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接受那样的这个经历，愿意舍弃自己，愿意接受 神主宰的安排。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就能够持之以恒，持之以恒，你要每一天都这样做啊。我们不单自己这样做，我们也帮助鼓励那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你想若是这样的话，你想这个教会当中多么蒙恩典。有人说，哎呀，感谢主，主在教会当中释放很多真理。我告诉你，若是没有牧人和教师的话，这个教会还是不能够得着建造。我才说，你晓得这个建造这个字哈，这个经纶这个字和管家这个字和建造这个字都跟家有关系的。经纶是在家规家里面的法律，这个管家嘛当然是在家里面的供应，这个建造呢就是家的建造。所以神所赐的，这是神所赐的。你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假如是神赐的话就不会缺，有些是使徒，有些是圣言者，有些是传福音的，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为着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意思就是让所有的圣徒，包括所有信蒙恩的这个，他们的那一份神赐给他们都能够显明出来啊，为着那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愿意我们在这里读这个读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这个教牧书的时候啊，我们都读到自己里面啊，读到自己里面，让我们都有这个牧人的心态啊，也主赐给教会中更多有做教师的恩赐，这样的话呢，召会就会得做建造。感谢赞美主。